十八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7月10日星期天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10。现在我们来就近主的宝座。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低下头，心也服服，谦卑的来到你的同在中，因为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同在中为我们的生活而交账。因此当我们活着头脑正常时，我们渴望能找到和平，并知道血涂在我们心的门楣和门框上。今天我们存敬畏的心站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用主耶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及我们的不信，将那日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同在中毫无瑕疵无可指责，被着自己儿子的血所遮盖。主，我们要祈求你祝福这群人，他们今天下午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为称颂你的名，把那些要得救的人嫁给教会，做我们能力所能及的一切的事，要看到神的国和神的目的建立在地上。愿你祝福我这些在台上的弟兄，这些传道人、牧师、群羊的牧人们。主，我们祈求有一件事成就，来前所未有的搅动他们。今天下午让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行丰丰富富的事，远超一切我们所能做所能想的。主，我们为聚集在里面的群羊祈求，愿他们得着灵感，愿基督徒们更下定决心，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为你而活。对今天在我们会堂里的陌生人，我们特别的为他们祈求，使他们也能加入信徒的这个伟大的交通。如果他们还没有加入的话，主，我们要祈求不要忘记那些在康复中的和那些因疾病和患难而被关在里面的人。我们祈求你临近他们，主啊，医治他们的疾病，修直他们崎岖的地方，使他们也能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我们今天离开时，愿我们能回到各自的家中，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让这一切都归于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作为他的仆人谦卑的低头俯伏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今天啊，我很高兴跟基督的这些朋友在克拉马斯福尔斯这个可爱的小礼堂继续以主恩待我们和为我们行事的方式来跟圣灵交通。我们确实感激他一切的祝福。那昨晚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到祭坛，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主耶稣，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主要的目的，因为我的确相信全备的福音，神的医治以及基督受死所为的一切。但如果你因神的医治得了医治，那如果你活得够长，迟早你还会再生病的。那一次有人说，那有个人，那是批评者，他写了一本书，是某个著名宗派教会的批评者。那他在一本书里写了对我施工的批评，他说他说呢，表明那我对那些聚会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那毫无疑问是有一些知道人心秘密的能力。那他说我有一些朋友在那里 那便明临到了他们身上，让他们知道那是对的。他说，但是那是说医治不可能是对的。他说，因为一个人坐在楼上，那是他在另一个教会兄弟教会临近的教会，那是他的朋友，那这人得了严重的肾病，得了很多年。那他说，普兰弟兄叫出了这人的名字，那我们从另一座城市带他到那儿的。那普兰弟兄说出了他严重的肾病，那甚至那一路上发生的事。那他坐在其中的一个楼上，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真的。那这人正常好了大约三年，那他从孩子起从来没有好过，到后来病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说，因此那不可能是出于神的，因为如果神医治了他，他就会一直是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一旦得了医治，他就是得了医治。那就表明，那如果那一个人必须被神命定才会相信，否则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他们没有用来相信的东西。那他们的魂里没有那个深处。那我知道很多人那曾被放在氧气罩下，那医生打了青霉素等等，肺炎完全得了一治。那这人离开医院，肺炎完全得了一治，但一星期后又死于肺炎。那他只是又得了肺炎，就是这样，但他得了一治。那已故的那可敬的杰克科弟兄，那被告上了法庭，某个宗派教会跟一个不信的那站在一边，在佛罗里达州把柯弟兄告上了法庭。那后来那法官那愿意显明司法的公正，然而教会的人呢，正如报纸报道的，反对柯弟兄。那跟自由思想者乔·路易斯一个不信的联合，那还自称是个有名的教会，但因为他们如此反对基督，那反对医治，那最后却表明那没问题。那法官说，柯先生，你让宣称这孩子得了医治吗？柯弟兄说，我宣称基督医治了孩子。那法官说，他当着柯先生的面在讲台这边取下了支架，然后他走过了讲台，倒在了他妈妈身上，还是残疾的。他说，你能给我看任何的地方，如果这里有谁能给我看圣经任何地方说基督做了一件那样的把戏，我就愿意撤销这案子。那高登林赛姆时，那你们俄勒冈州的一个小伙子，那他站起来说，那我可以拿出这个例子。林赛先生给了他的例子。林赛说，一天晚上耶稣走在水面上，他说，彼得从船上尖叫，举着门徒说，你若是基督，那是主，就让我走在水面上去你那里。那彼得从船上下去，开始正常的走在水面上去了耶稣那里。但是当他害怕了，他就下沉了。肯定的，那问题就解决了。那你可以一分钟前得了医治，下一分钟又生病了，瞧，这取决你的信心能坚持多久。信心是一切，那神的医治和救恩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事，而是基督在格格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是我们对那件已经完成之工作的信心。今天下午我可以对这群的会众说，多神是基督徒，也许 95%， 也许是 100% 举手，那他们是基督徒，只要你相信就没问题。但当你开始认为你不是的时候，那也就是你开始沉默的时候了，那就是你的见证变得消极的时候。那只要你的信心跟着持续，神的医治就持续，你的救恩也是一样，因为神的每一件事都是凭着信心，神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用自然来证明的。那你看看神全副的军装都是信心，神的军装是什么？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耐心、信心。你看看军装里是什么？一切都是超自然的，你不用自己的手来操持它，你必须相信它。那去了商店给我买2.5毛神的爱，那你给我买1美元的信心，你买不到，那是神的恩赐，你必须相信。 你必须得相信的上。那如果你说你得救了，却仍然为世界上的事而活，你的果子就证明你没有得救。确实是的。那我总是说，那我非常的严格，那我相信圣解，是的。那我说，但是如果你只是让自己那穿得像个圣洁的人，或装得像个圣洁的人，那并不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叫你只是在装模作样。但如果是你里面的圣灵使你那样的生活，那你就知道你没问题了，那你就这样来判定自己了，然后你就不受审了。那只要借着里面圣灵让你活的生命来判定自己，你就不与世人一同被定罪。那是神。那在这些的聚会上，那我们没有称神的医治是首要的，因为神的医治是次要的，你永远不能够处次颠倒。神的医治是神加给教会的，没有人能传一个拯救灵魂却不医治身体的福音。那这就如同那只动物用爪子抓住我的肋旁，那一直在挖我的肋旁，那你不用砍断它，挖我肋旁的脚或爪子，那只要击打它的头，那整个动物就死了。那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这样，他将罪的每一个属性都杀死了，叫他把整个罪都杀死了。我们没有罪之前，我们没有疾病，那疾病是罪的属性，没有罪就没有疾病，疾病是罪的结果，你不可能对付罪却不对付疾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当你止住罪的问题时，你也解决了病的问题，那整个全都顾及到了。那那就是基督受死的原因，完全的人，完全的死，完全的复活，为这个完全的教会，为这个完全的福音，没错。因此那全都是在一起的。那我们注意到，那你说那伯兰弟兄，你的事工是以神的医治而闻名的，那肯定的，确实是神的医治吸引人。那耶稣的事工大约 85% 是神的医治，那你知道这个吗？那正如已故的 FF 博斯沃斯博士常说的，那你从不给鱼看鱼钩，你给他看鱼饵，那鱼咬到了鱼饵就咬到了鱼钩，那事情就是这样的。人们来看神的大能和神迹，那当他们看到那个，实际上神就在那儿用钩勾住了他们的嘴，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我去到印度孟买和其他的许多的地方，那为了公会教会的大主教他们在那里迎接我，那他们把花环的等等挂出去，那他们说，那布兰弟兄，那不要来这里说你是宣教士，我们比你们美国老师更知道圣经。那差不多是真的，那这的圣经是东方人的书。那如果你去东方查考圣经，那它比你在西方所读到的更是一本崭新的书。那我们试图把一本东方人的书跟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来比较，你不能那么做。那些比喻等等很完美，那里仍然有那些的比喻。那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时，他们就有圣经2000年了，你看到了吗？瞧，那他们说我们懂圣经，但我们知道神赐了一个恩赐给你，那是这本圣经又活了，那是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宣教士。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宣教士，但我们知道神赐给你一个恩赐，使这本圣经又活出他的生命来。那再一次的使徒行传，那人家是我们感兴趣的。我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绝对没错。那我说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也是说开始在那里做工的时候。那我们拥有一切的大人物，那当审判的时候，美国比世上任何的国家都更要被定罪，因为他那里有这么多的伟人，那在他的领土疆域，在他的领地里，那因为一场又一场的复兴横扫这个国家，然而人们还是继续每天沉溺在罪中，那每天都更糟。那瞧，甚至教会本身也在冷却，在远离神，那真是可怜。但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圣经预言了这些事要临到，那他就在这儿。那他说，那为什么你如此大声的叫嚷呢？因为总有人要大声反对错误。那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就会有个声音录下来。是的，那你知道他们更清楚， 那所有的迹象，那不久前，那我们进入到孟买，那我刚想到了一件事，我在读报上的一篇的文章，那上面说地震一定是结束了，鸟正在飞回来。大地震发生前三天，那这里在报上看到了，那印度不像这个国家，那他们的篱笆不像我们这里是铁丝网的，那他们的房子几乎都是用他们在田野里边捡到的石头来建造的，他们的篱笆是用石头建的，那小鸟回到这些石头中间来搭窝，那牛群那在像这样的下午站在那些墙的荫下，那他们注意到地震出现前大约两天，那所有的小鸟都离开了石头，离开了他们的窝，他们的家，去了田野里，那住在树上，牛群和绵羊那也不肯再站在墙的周围，他们就站在田野的中间互相靠着，然后地震发生，把墙都震倒了，如果那些动物还在那儿，他们就会被压烂，那牛群就会被压死，绵羊也会被压死，那如果带领动物进入方舟的神仍然是一样的神，那神用直觉来带领他们离开危险，离开那些要倒塌的墙，那如果鸟啊羊啊牛啊动物能有足够的直觉被带领离开危险，那世上之事的墙那就要崩塌时，神的教会岂不更能逃离那些的墙吗？朋友们，要出去为基督站稳，相信基督。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全世界的这些传道人那彼此不同，刚才我在房间里那观看奥罗罗伯茨的弟兄，那他们在房间里边有电视来给我看，那我听到他们宣布奥罗罗伯茨的弟兄，那我去打开电视，那他们在宣布，那我看见奥罗为一个从加拿大北方来的生病的小孩祷告，那他有只眼睛坏了，那我相信孩子父母是天主教徒，那罗伯茨弟兄用了真实的信心的方式手猛地拍在小孩的身上为了祷告，那孩子就得了医治，那是罗伯茨弟兄所拥有的信心的真实恩赐。那我们知道杰克科弟兄，那他过去那曾经把一块小铁砧放在他的桌旁，那有人戴眼镜上来，他就取下眼镜用锤子把眼镜敲碎扔掉，有人出拐杖他就先拿掉他们的拐杖剁碎扔掉，他破釜沉舟。那你知道那他们只有一位杰克科，这世界一次受不了两个，愿神使他宝贵的魂安息，他确实是有信心有勇敢的，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就是杰克克。那他今天那去了荣耀中了，他的工作完成了，撒旦不可能取走的，直到他的工作完成了。那这些人每个都不一样，那在主所赐给我的事工上，那些人大多数是神学家伟大的教师和学者，那我却不是，我的事工更是一个预言性的信息，那我这样教导，那神的医治是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完成了的工作，那只要你认出了他，你就能够得这医治。那罗伯茨弟兄还有那些勇敢的伟人，那你说你怎么拿他们的事工跟你的比较？那他们在使用圣经，那借着按手，那是真的，那是一个圣经的教义，多少人知道这个，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如果你忍耐我一下，那我就指给你看，那个并不是给外邦人的使命。不先生，亚鲁说去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得医治。犹太人，犹太人总是按手，一切都是按手，但留意外邦人，那不是那样的。那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那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转过身来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就是这样，我们本该在比那个更高的标准上，我们活在比当时离世界结束更近的时候。外邦人的方式是相信神的话，绝对是的，认出来。那看看那个外邦人，那百夫长说我在人的权下，这是个百夫长，那是觉得下面有一百个人，那是个罗马百夫长。那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他必须的呀，那他在我的权下，那我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去见你，我的国家没有人配，我打发个犹太人去见你， 那里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说话。他在那里认出了什么？每一个罪，每个疾病，其他的一切都在耶稣的权下。那只要说去他就去了。那看到他做了什么吗？那里正是我竭力要让美国人看到的。那里没有，那里并不需要等候一个特别的时间，等候某个布道家经过来为你祷告，你的牧师就足够了。如果牧师不在那儿，你的邻居就足够了。如果你的邻居不在那儿，你的丈夫或妻子就足够了。那如果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只要举手主，他总是足够的。不管你在哪，只要相信，相信医治是一件完成的工作。那昨晚我不打算运行辨明或说恩赐，那使我很虚弱，那使我很困扰。那我前面已经排满了一个月的聚会，那我想要那离开这个了一两个晚上，那只是去那传一会儿道。那如果你们能够容忍的话，那在聚会结束时，圣灵当祭坛呼召后，那我开始离开时圣灵降临了。那我观察会堂，那道光开始从这个人去到那个人。那只要事情准备要发生了，那它的确的发生了。那如果你们能以正确的方式来接受，那如果这里的每个人当时抬头看，那这就会解决你们每个人生病的问题。那如果你们每个人能够接受的话，那是基督把自己带到人们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他不是死了，而是只活到永永远远的。他活着，那只要你知道那位写了这道并赐下应许的主跟你一同活在这里，今天他跟他的应许一样是真实的，像他从前在地的时候一样，那这时的成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美国人被教导了太多不同的方式，那难就难在这里。进入非洲，那比属刚果，那或坦格尼科，那不管你想去哪里，或还没有被灌输那么多东西的一些的国家，那我们的一位传道人站起来说，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心灵感应，那我不想玩弄那种东西。那另一些人站起来，哦，那真是魔鬼，没有人该玩弄那个。那另一个人站起来说，不，我相信的是吹出了，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接受，这是超自然的，是伟大的，他们不知道如何接受。那但是当你去到那里，他们没有任何的文书，他们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撒了血的偶像，那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异教的神。当他们看到一些事情，那异教的神不能够产生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当他们看到超自然之事发生时，他们就准备摔碎那个异教神，接受基督了。在南非德班，我在那里看见一件神迹，那台上有四个人，一件神迹发生在其中一人身上，那我看到有三万个土著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基督。那第二天早上，希德尼·史密斯的德班的市长走上来说，巴兰弟兄，那两个向你看看窗外，你能够听见，那我走到窗边，来了七辆那装牛的大型卡车，装牛的大型卡车载满了拐杖啊、轮椅啊、棍子，还有他们走路所用的东西。那他们不像我们有那些真正的东西，那只要一件事发生，一件事一次就有一万个伊斯兰教徒接受了基督，一次记录了一万个伊斯兰教徒。那他们那天把葛佩里还有这位发出挑战的伊斯兰教徒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那他们看到另一份报纸发行说，为什么你不让人注意那个呢？那行，那他们只是缺少一块绿洲，但有的地方他们可以丢在葛佩里弟兄的身上或类似上，但当到了神的医治时，他们知道那是对的，他们知道神的大能，他们在那看见了。那所以那这些装牛的卡车来了，那前一天还在这些褥子和担架上的人走在街上，用他们的土著语言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我站在窗户边看到他们走在街上哭得像个孩子。那瞧，那直到有一天，那他们甚至还在部落战争里边，但他们都是一体的。那我有一张德班报纸的简报，那上面说，此后六个月内，那单单在商埃部落，那我忘了他们运回了多少卡车的弹药、枪炮、那耳环的等等，运回到他们的地方。那因为那人们真的悔改信主了，那他们再也不想跟任何的错事有关了。那结束前还有一件事，那对不起，如果我伤害了你，我不是有意的。那在美国，我不能明白的是，我们在这里本该是文明的，而每年我们的女人却脱掉更多的衣服，那些赤身的妇女站在那儿，根本都没穿衣服，只围着一小块布，那站在那儿甚至都不知道哪个是左手哪个是右手。 在他们一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就交叉着双臂从人们面前离开，找衣服穿。那如果基督在一个土著的妇女异教徒身上，使他能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而我们一些五旬节拜的妇女宣称拥有圣灵，却继续在这里脱光自己，举止好像某个电影明星或某种的，我真是不能够明白哪里出了什么问题。瞧，那你可能认为我只是个老古董，但弟兄，那是常识，是的，那绝对是福音的真理。所以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朋友，我们需要的是有什么人来说出来，有人讲出来，有人活出来，那绝对没错。那愿主帮助我们，那像这样那讲话的，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今晚你们有礼拜，那你们来访者我知道今早在聚会上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你们今晚有聚会，那我们把我们的聚会放在下午，这样我们就不会妨碍那些的聚会了。那我要为别人祷告，你们每个来自探访教会的人，欢迎你们这个星期来，我们期待这个星期在主里有美好的时光。那在我们打开神的道之前，我们再来祷告一次。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的同在，我们知道今天下午你在这里聚集你的儿女，那些甘愿为你白白死去的男女，那些勇敢的站在讲台上宣告基督的信息毫不妥协，却带着温柔和甜美的男们。父，我们祈求你祝福在神面前的每个人。圣经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今天下午当我读我所挑选作为信息的这个主题时，我祈求你赐下圣灵，从中选取一段的内容，把基督的真理带入每一颗心中，把神的医治带进每个病人的身体里。当我们为病人祷告时，愿你应允祷告，愿队列被叫到那和病人接受祷告之前。神呢，我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你在那个时候来临之前就医治人们，愿他们知道的不在乎一个人，来在乎他们信心的能力，信服主耶稣。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那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那是很多跟随聚会之人非常熟悉的主题。那我想从另一个的立场，或者说另一个的方式来就近他。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马太福音12章42节，等回家时可以读马太福音整个12章。那耶稣当时在责备人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他的事工。那他们在仰望一位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在仰望一位拯救者，把他们从奴役的恶下领出来。那他来了，那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到，那也是当时那他们生活在高度组织的教会体系里，世界知道他们当时有体系了。那我们晓得这点，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十诫，他们接受了那些的诫命，那把自己变成了不同的派系等等。但历世历代，那总有一群余剩的人坚持神的真理，只有一小群的人，神的教会一直都是少数。多少人知道这点？那是真理，那一直都是少数。当耶稣来时，大约只有一点儿的人，西面是约翰、约瑟和玛利亚，那只有一些人像那样坚持真理。那当耶稣来了，他来的方式跟人们期待他来的方式大不一样，那或者说被教导说那要来的方式不一样，那只要他让他们困惑到如此的地步，他们认不出他来。那我相信他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每个人都有了份的图表，说他要骑着白马来，另一个说不，他要驾着白云来。那只要他来，那有什么关系呢？那瞧，那他是驾着白云还是骑着白马，我不在乎，关键是在那个时间来到时，我跟他一起走，那是首要的事。在他们在这一点上面争吵，一个要在这里开始一个群体，一个在那里开始一个群体， 那主是骑白马还是驾白云，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反正他来就是了。首要的事就是相信他要来了。那耶稣来了，他准确的照经文预言他要来的方式来了，那只是不符合他们当时的教导。那他们那让弥赛亚来，那他们正在注视他的第二次到来而不是第一次来，那这是他们混乱的地方。他带着能力来到，他们在仰望他拿着铁杖统治万国。当他谦和的来到，生在马槽里，那身上背着私生子的名声，那就像世人所认为的，那生在马槽里一个独特的男孩子，他一切行事的方式都是奇特的，拆毁教会，那把他们分开，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那法利赛人、撒杜盖人等等，谴责了整个的事，那一个人独自站在那儿。那他们说，那我们知道你的话是错的，那在以色列需要两个人做见证，他说我是一个在我里面做事的父是另一个，所以我们有两个，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那叫你们可以得救。瞧，神在做见证，许多人在跟随迹象，那不是迹象，而是跟随迹象的声音。那摩西当他被赐予两个迹象时，神告诉了他们，若不听第一个迹象的声音，那他们必听第二个迹象的声音。每个迹象只是一个迹象，那人文赐等等，但留意背后的是什么。撒旦几乎可以模仿任何的东西，那他是个模仿者，他可以模仿，但留意那是什么样的声音，那他做什么，迹象的声音。那你看到一个人走上来是个大人物，那他们能做事，这一切的事不要理会那个。神的灵是温柔的灵，谦卑的灵，充满了爱和同情，那指望并带领所有的人来认识基督。那耶稣准确的照着他们说或圣经说他要来的方式来了，他准确的行了圣经说他要行的事，然而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向他们显出他是弥赛亚，那在同一章，那他们却称他是别西卜魔鬼，因为他能辨明他们的思想，那他们认为他是魔鬼。那圣经明明地告诉了他们，他们的领袖，他们所仰望的摩西告诉了他们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以后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被剪除。那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当先知的迹象在他们中间被刺下时，他们并不盼望那个，他们盼望一个拿着铁杖能够走出去行大事打倒一个国家的人。那瞧，美国那绝对是热衷于大的事喧闹的事，但神进来，那既不在大事中也不在喧闹的事中。以利亚在偏僻的山洞里，那有雷声经过，那神，那他只是让雷声经过，有风刮过，有大风，还有别的东西经过，但神不在其中。那当一个微小的声音说话时，先知就蒙住脸走出来，神说话了。我们没有听见的是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寻找吼声、雷声那类似的东西以及感觉，但神，那你可以在感觉上被欺骗。我们要持守住道才知道我们对不对，那个才是蓝图。持守住道，道是对的。那圣经说出并预言了他要来的方式，那些创世以前预定得永生的人，那他们都听见了他，认出了他。那腓力、彼得还有许多的人，他们上来，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是谁，他们很快就说的是弥赛亚。但法利赛人无法答复他们的会众，所以他们必须给他印上某种的标记，说的是魔鬼。耶稣斥责他们，谴责他在里面行了大事的那些的城市，因为他们的心刚硬。那他说，在所有的时代，那在所有的时代，那历世历代，在所有的时代，神在地上都有迹象，那神迹和使者，那每一个出现的时代，神都有使者。那如果人们相信那个信息，那个国家就繁荣；那如果他不相信那个信息，那个国家就被定罪，陷入混乱。那只要回顾圣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点。那如果神差来一个信息，那通常信息不是随着大的排场或大的事情而来，它是很小的事情。 那刘毅，那挪亚这个狂热者，那看看亚伯拉罕，那从德勒维查看圣经，甚至耶稣自己谦卑低位，那被驱逐，背着不好的名声等等。那看看约翰，一个生在旷野的人，根本都没上过学，身上裹着几块羊皮，浑身都是毛，那看起来像这里这毛毛绒的虫子一样，那出来传讲悔改，吃蝗虫野蜜，那很特别不是吗？这些了不起优秀自封的神学员，哦，他们培养到这个地步，能准确的说每个希伯来的单词，他们的语法神学都很完美，神却从旷野找了一个像毛茸茸的虫子一样的东西，差遣出去谴责整个的事情。甚至当耶稣来时，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是的，神行小事却是大能的事。那圣经讲到，那说了约翰是个先锋，他说每个高处都要削平，每个低洼都要填平，那大山要跳跃像公羊，那树木要拍手。那是什么？那一个满脸毛茸茸的人，裹着一块羊皮，那几乎要用水把人给淹死，站在约旦河岸，那抨击众教会。那看看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期待一位弥赛亚走下黄金的走廊，一个发育完全的人，手里拿着铁杖，驾着马车，天使环绕着他，华丽的大事，那下来接管，把罗马赶出去，那毁掉整个的东西，把国交还给以色列。他来是什么？一个婴孩，耶和华婴孩降生在粪堆的马槽里。是的，没错，他降到一个发臭的马房里边，那甚至没有地方上学或进学校，根本没有地方，他周游四方行神迹奇事，那人们却定他的罪。当他来到约旦河受洗，只是个普通人走在街上或路旁，走进旷野，在那里让这个满脸胡子的老传道人给他施洗。那瞧，神用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人们那里必须得谦卑自己。那你知道蒙蔽人们眼睛的就是那些光鲜的大事，那夏娃寻找新的亮光，他得到了。圣经说末日魔鬼会那把自己变成光明的使者。那瞧，犯的第一件罪就是撒旦想要一个更大更明亮的王国，那想要一件大事，去了北方建立了自己的国，胜过米迦勒的国。那一直都是那些光鲜的事情，那我们不是猴子，猴子伸手抓光鲜的东西，我们是男人女人，要明智坐下来看看福音，看他说什么，跟随圣灵的带领。你永远不能够认识神，直到圣灵进入你的里面。是的，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那如果你从未领受圣灵，那你还不知道他是基督。那记住这个，你只是在走向的光。你可以说我的牧师那么说的，那是真的，我的圣经那么说的，那是真的，我妈妈那么说，那是真的，我教会相信的是圣灵，那是真的。但你怎么样呢？作为个人，你并不认识的，直到你领受了。在你领受圣灵时，你就是一个见证人，他是活到永永远远。那圣灵在你里面，那然后当他做工时，你留意他。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就会在你里面产生他的生命。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同样的事，因为那是同样的生命。那如果西瓜藤里的生命接触西瓜，那长出来的下一根枝子也被接触另一根的西瓜，每次他都会接西瓜。如果教会真的锚定在基督里边，每个教会都在身后写出一本使徒行传，绝对没错，因为第一个教会在背后写了一本使徒行传。那就是这样，那耶稣肯定向他们证明了，他会赐给他们弥赛亚的迹象，那他们的末时在那里了。那他们却不相信，那他谴责他们，告诉他们他当时在这节的那前一节，这41节提到了，他提出了或者说提到了约拿，那约拿的日子，我总是为约拿感到难过。那太多人谴责约拿了，那约拿是个先知，他是一个属神的伟人。那你听到他们说他是个约拿，我相信约拿准确的行了神吩咐的要行的事。我不相信任何被神的圣灵带领的仆人会离开神的旨意，因为只要他被圣灵带领，那就是神的旨意。有时候的形式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做，但那是神为了益处在行事。那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约拿神肯定告诉了他去尼尼微，但不知怎么的，那不知不觉先知上错了船，去了他师，去了那个方向。那海上起了暴风雨，浪开始翻腾，那风刮了起来。我总是为约拿感到难过。那你知道，他们捆了他的手脚，把他扔到船外，那条大鱼吞了他。那任何人都知道，当鱼吃了饭或者进了食，那他就去到底下，在水底休息。那去到湖底，那里喂养金鱼，那里观察会发生什么事。那他不会下到缸底来休息。那他在水里边游弋，那直到找到食物吃了之后，他就下去休息。那这条大鱼，海上起了暴风雨，那约拿被扔出去，神差遣这条大鱼，那到那儿叼取约拿，他吞了约拿，就沉到海底休息。约拿，那他在海底，手脚被捆，在海底大鱼的肚腹里。一说到症状，约拿真是有症状，那他有权利有症状。那瞧那儿，那如果他看这边是大鱼的肚腹，看那边是大鱼的肚腹，四处看都是大鱼的肚腹。那这里没有人处在那处的境地，对吗，姐妹？你不会处在那个境地的。那你们任何人都不在那里，那你们没有人处在那处的境地，那里没有人曾处在约拿所处的位置。他手脚被捆，他在大鱼的肚腹中，我敢说他在海里边30米深，那在暴风雨的海里，那谈到症状，他真是有了。但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他们纯属虚无，我再也不看他们，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为什么？当所罗门献圣殿时，他在那里祷告说，若是你的子民在任何地方遭遇患难，仰望这殿，主啊，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对先知所祷告的事有信心，他会蒙天上的垂听。那约拿拒绝看大鱼肚腹的症状，而是再次仰望圣殿。你无法隐藏圣徒的祷告，我不管你去到哪里，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的环境中。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但以理在狮子坑中，不管是在哪，真信徒持守那个祷告，我不管发生什么，他持守那个祷告。那你知道，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谁让那条大鱼的胃恶心，把约拿给吐到了岸上。那如果神会应允约拿在那些的情况下仰望人所造的圣殿而做的祷告，那人在那圣殿祷告，那殿里有怜悯座，用绵羊的血遮盖。那今天到我们转眼不看症状和我们残疾的情况，癌症肿瘤，那不管我们有什么或是我们的罪，而是仰望神的宝座，那里有耶稣站在至大神的右边，用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神岂不更会应允吗？忘掉你的症状吧。那如果你只要你看你的手说啊，它扭曲的，它就会一直是扭曲的。我拒绝再看那个，主啊，我仰望你的圣殿。那我告诉你，有什么会感到恶心的？那当你开始那么做时，撒旦就会恶心的。那么你看神是怎么使这事儿变得如此的真实？那我们都知道尼尼微人，那他们成了拜偶像的，那他们拜动物，那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拜动物。那我们注意到，那他们的海神是大鱼，因为那大鱼是海的主人。他们在尼尼微的职业就是捕鱼。那所有的人都出去，成千上万的人，那像俄勒冈州波特兰这么大的城市，那他们都上船去打鱼。那他们的神来了，伸出舌头，那先知从踏板上走出来，肯定了他们会听他的信息了。那大鱼神把先知吐了出来，那当然了，神知道如何行事，可能是简单的，但神知道如何的行事，他知道如何触及人的心。那他们的神，那大鱼张开口，先知走了出来。那约拿说，你们若不悔改，40天后这地必沉默。就在我们今天下午所读的那些经文里边，耶稣说，正如那看看他们在那里先求的事儿，他们说啊，父子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了。约拿3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仁慈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那你们头脑属灵的人把心打开，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不要只是读过去就算了，要圣灵为你抓住来。那什么样的时代求看神迹呢？这个时代，这是那个到处求看神迹的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他们求看每一个小的神迹，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了。约拿是什么样的神迹？复活的神迹。哈利路亚，复活，那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复活的迹象。耶稣活着，他不是死的，他在我们里面行了当时所行同样的事儿。这是那个时代所得知的神迹。他说刚才你在说这个时代，波先生，看看他们当时从主所得知的神迹。他在说这个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现在看看我们的国家，淫乱的就像索罗马和阿摩拉一样，确实是淫乱天天都在增长。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主应许了他们会得到的，他们会得到一个从天上来的真实的迹象。把那个跟索罗马的日子比较一下，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主说会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的，圣经从头到尾每个地方神的道都是恰到好处。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看看那位领导拣选教会的天使，他所成就的事，看看耶稣他在他的时代所成就的事，看看这个时代他现在所做的事，他们会得到一个神迹的，但他们不会相信的，就是这个。但还是照样临到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神迹会给他们的。约拿3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但复活将是一个迹象，复活的迹象要在末日赐给教会。那圣灵的天使在聚会里显明同样的事，在全国行同样的事，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会得着迹象的时代。那其实耶稣讲到的女王，那女王我们称她为示巴女王，耶稣在这里说是南方的女王。那末日她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末日她要起来，那是跟末日的世代在一起，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那让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所罗门时代的这个女王。那仔细听，那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人的黄金时代，那是他们没有战争能有所成就的时候，他们建了圣殿，大卫之后列国都惧怕以色列，那给他进贡重要的东西啊，财物啊，权势大能的军队，那没有人搅扰他们。那后来他们有了，那神赐给他们一个恩赐，所有的时代神都赐下恩赐，他同在的恩赐。那听见，那么发现那所罗门他领受了这个辨明的恩赐后，那这恩赐就被付出行动，那各处的人都相信他。那如果他们拒绝了恩赐，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们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了。但他们相信那个，每个人都相信。那不管所罗门做什么，他们仍然持守着。他们相信所罗门是神差来的仆人。哦，如果信反基督徒的教会，那如果今天基督教会能够相信神差给他们的恩赐即圣灵，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相信，那会怎么样？如果所有的宗派都聚集在圣灵的周围，正如以色列聚集在有了恩赐的所罗门的周围，那会怎么样呢？圣灵是个教会的恩赐，教会却拒绝的，用我们的教义、神学、人造的信条等等把它关在门外，我们把基督关在了外面，那不让圣灵进来，没有神迹，没有叫喊，没有说方言，没有赞美神。哦，如果圣灵在使徒行传中那么做，今天也必做同样的事儿，因为使徒行传不是使徒的行传，乃是圣灵在使徒里面的行传。今天是同样的圣灵在教会里，他会同样的方式行事，赐下同样的结果。等天公满了真实五旬节的大能时，为什么接受一个替代物呢？我们不需要替代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东西。 我知道那是真理，我的弟兄姐妹，那是真的，那圣灵的行动。那现在注意这位女王，那会说啊，先注意所罗门。我们发现在这施工的日子里，那所有人都聚在所罗门的周围，大家都在谈论，那没有人反对的，大家都支持他。那如果今天整个基督教会聚在圣灵的周围，那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人会说那是狂热的，没有人会说不是那样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说，哦，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接受了圣灵。那如果我们最可爱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还有这次那竞选的所有的候选人，那还有众人都能够同心合意，那他们到处的走说，啊，我们太有福了，我们太蒙福了，圣灵造访了我们，他在我们中间，他在。那辆飞机在印度着陆，我从机舱下来时，他们说，我们不想知道你的神学，我们不想听你说你是宣教士，我们知道神赐给了你一个恩赐，让圣经又活出来，我们要那个，那就是了。哦，弟兄，如果整个神救赎的教会都在圣灵的大能中站起来，列国就会惧怕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有了原子弹，有朝一日让它爆炸，那你知道这个，比如说天要烧起来，地要被烈火焚烧等等，我们知道它要来了。但如果我们，那今天人们想要在地里往下挖，寻找防空洞，那把政府放在肯塔基州某个地方的山洞里，那他们已经有了，甚至在山洞里也躲避不了的炸弹。你说地下175英尺深，那如果你地下500英尺深的洞是由钢筋铸造的，那炸弹的冲击波也会杀死每个人，那它会炸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确实会。在地里炸出一个150平方英里150到175英尺深的坑，那你要怎么逃避它呢？那我告诉你，教会有一个避难所，那不是用钢筋铸造的，是用羽毛制造的。教会要住在主的翅膀下，被提起来进入荣耀中，离开世界上的事，肯定的。哦，巴布的国家能够听从接受，聚集在恩赐的周围，这将是个黄金时代。恩赐就是神赐下来的圣灵。看哪，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他们说，啊，这是给他们的，是吗？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恩赐是给愿意来的人的。借着祷告，美国人哪有这些出来打着美好信心之仗的祖先们，在圣经的原则上建立起了这个国家，是他们的子孙持守住神，带来了在美国爆发的复兴。但他们是少数人，那其他共产主义的势力在教会里，那你看到关于这些传道人和他们所有这些大型的集会，那这个大的教会在这里做事，那口袋里甚至带着共产主义的卡片，那这些国际教会的领袖等等，一切都已经被注空了。那他必须的那样来到，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磐石或根基。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阿们。那个才是好主意。那女王所罗门，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周围，那消息传到了各处。那通过教会的力量，圣灵降在这里，带来大聚会的消息，也就召集了全世界各处的这些传道人。那这是通过这个小子力量，他在做什么？他拉出选民出来，从各处把神的儿女拉出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从各处来归向主，从德国、瑞士、非洲、印度、亚洲来，他们来自全世界。复兴的火焰几乎在每一座山上燃烧了起来。那人们选民其他的人取笑他们，称他们是圣过伦狂热者，那说明不了任何的事。那你可以确定是神的旨意让他们定你的罪的，那这样神就可以定他们的罪，肯定的。如果他们定你的罪，他们就是在定神的罪。那这些事你们就做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任何相信我的人，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就是这么这样知道的，不是宣称要相信，而是我所行的神迹他们也要信。那对他们的事工将是一个印证，一个声音，证明他们在讲真理。醒来吧，男儿女儿，认识到我们生活在末日的这一事实。 我们此时正处在主怜悯的影子底下，但有一天我们要处在审判的影子下，因为我们已经弃绝怜悯的影子，逃向磐石。什么？那注意，那所有的人都聚在所罗门的周围，那人赐是大能的，行了大事，他们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事，他们知道那必须的是来自神，那这样的辩明他们从未见过，那所有路过的人他们都小心过，看看所罗门，他们想要见他。那尼赫鲁还有赫鲁小夫他们不会来这个国家，那看我们有多好的公路，以便将来接管，他们不想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国会大厦，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我们的农场如何农业等等如何，那他们不想来看这个。那如果我们都能够聚集在圣灵的周围，他们就会大大的渴求神，他们就会极其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神掌管地上的每根纤维。是的，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男人女人聚集在神的恩赐及圣灵的周围，圣灵运行在他们里面，显示他的同在，跟他们在一起，使他们可以，那其他不信者就可以看到那是神。那我们发现那路过的人弄清了所罗门的情况，那他的名声传遍了世界，那圣经说一路传到了地极，那是当时已知世界的地极。那如果你注意，从巴勒斯坦穿过撒哈拉沙漠到十八女王所在的地方有很长的距离，那让我们来想一想，那过路的每个人那都会从女王身边经过，那你知道他们会说哦，我们是客旅，我们到过某些国家，哦，你真该去巴勒斯坦。那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人，他们都同心合意，整个的国家都繁荣昌盛，他们那里有个人从他们的神得了恩赐，那两人行事就像他们的神行事一样，如果他站在那里的话，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瞧，那个女王会说，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哦，那下一个人经过，哦，是的，女王，我们经过了我们的商队，那还有骆驼，那我们旅行，我们经过埃及，经过所有的国家，我们到了巴勒斯坦。哦，他们那里有一位大能的神，一位活的神。哦，当然我们国家也有各种的神，但他们有一位在百姓中间行事的神，他是一位真神，你真该去看看。他们甚至挑选了这位所罗门立了做他们的王。哦，他们的神有能力，你真该去看看他。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任何属神的东西，当他听见神的工作时，他就会开始饥渴。那女王开始筹划这趟的旅行，那他盼望这么做。他生活在异教的土地上，我们知道他自己是个异教徒，一个异教徒。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出戏。那我现在想象女王的名望，在她那离开国家之前呢，必须得咨询她的教会还有她异教的祭司，她能不能去。那我就看见她去了祭司那儿，说圣父啊，我听说了以色列人的伟大的消息，他们的神在那里高抹了一位弟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显神机骑士智慧，能辨明人的意念，他在那里行伟大的事。我就听见一教祭司说，我的孩子，你知道你是个女王吗？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员，你做女王管理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教会，你知道你的曾曾曾曾祖母一路下来在你以前都是女王吗？你知道参加像那样的狂热的聚会会羞辱你的教会和百姓吗？哦，如果神要做任何的事，我们的神就会在我们的教会做，如果那还不是今天的态度，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是的，先生。哦，女王说，但听见，我知道它不是我们所谈论的那种的东西，那已经谈论了我们服侍了这些的偶像，我一生都从未见过的动过一下，你一直讲到说他们是什么，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但我从未见过的动一下，我唯一得到的就是一些我一直在读的文字，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神是活的，我要寻找真实的东西，那是每个人心里的饥渴，他们想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知道他们来自某个黑暗的地方，那他们进入这里又回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他们正在寻找越过帷幕的东西，那里是他的心。我现在能够听见祭司告诉他说，女儿， 如果你上去那里，我们就会把你逐出教会，将你的名字从册上抹掉，那你就再也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了。但你知道吗？如果对神的饥渴进入一个人的心里，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的。是的，当人心开始饥渴时，大卫在圣经里边说，当牲畜向牲畜呼唤，那如果有个牲畜在呼唤，就必有个牲畜能回应。你相信这个吗？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说，有个小男孩在学校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老师给他另一支的铅笔，他又把铅笔上的橡皮吃了。那一天他妈妈发现他在吃自行车的脚踏板，那必须丢硫磺来响应那个渴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换句话说，在能有受造物之前，必须有造物主创造那个受造物。那只要你今天在这里，那你们生病的人渴求神的医治，因为你相信有一位神能够医治病人，那这就表明某个地方有个泉源为医治而敞开。既然你想要神更多的东西，是因为某个地方有个泉源能让你在那里找到更多神的东西。在深处向深处呼唤时，就必有深处响应那个呼唤。那女王听说有一位活的神跟他的百姓活在一起，是创造了一个饥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当你饥渴时，就有一个响应，那就有什么东西来解那个渴。我们的信条，我们的宗派永远满足不了那种饥渴，你必须找到永生神的实际。那你要这么做，唯一的方式就是被他的灵充满，那也就是解之饥渴的。他是满足教会的那份，是满足一切的，满足每一个渴求。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上的事归向基督，当他找到基督时，特别在基督里找到了那个满足。那女王开始渴求，那当然祭司告诉他，他说他不能去。但你知道，到这里边有些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找神，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那这个女士有一些的障碍，那每个想要归向基督的人都会发现有障碍，那到处都有障碍。那你就要开始一次看看，那开始更亲密的与神同行，看看会发生什么。那就快试一下，那魔鬼会在门口从四面八方来阻止你。那首先她是女王，那种很长的路我要走，她必须要离开她的教会，必须撇下她的祭司，撇下她的教会。但耶稣说，凡不撇下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和一切来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是撇下一切，是做出牺牲。那你说，我知道，那你知道我属于某些的俱乐部，我属于这些的派对的，我们都，那你必须撇下一切，你必须现在做出抉择。你准备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吗？那如果神在你里面放了一个渴求，你就要撇下世上的一切。我离开自己的父母家庭，我现在有位妻子，三个孩子坐在地下。那如果他们告诉我再也不要传道了，我马上就会离开家。是的，先生，虽然我爱他们，愿意为他们而死，但基督是一切，他是我的目标。我对他的动机是献上我所有的来跟随他，不管我是不是被称作狂热分子，不管我是不是被称作神医圣滚轮或别的什么，我不在乎世界上的事，我不相信任何基督徒会在乎。我们想要跟随基督，那是我的目标，跟随主，高举他，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愿意牺牲的。那女王有些聪明的想法，我想你注意。她说，那我从未见过这事，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想象女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本圣经，那她就能来看看并发现了。她说呢，如果那是某种捏造的东西，那就跟圣经他们的圣经不合，但如果他们的圣经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事，那它就是对的。那是基督徒们应该做的事。当你来聚会，那不要来谴责，要先查考圣经。那如果他们对耶稣那么真诚，那会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你们以为你们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肯定是的。那耶稣告诉法利赛人的当时那些了不起的神职人员，说你们可以看太阳天发黑就说明天必有风雨， 那如果明天晴朗的就不要好天气，那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你们应该是神职人员，能够分辨世界上的事，但却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迹象。那是不是今天的事实？大家都对谁将成为总统感兴趣，我也感兴趣，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知道谁将是永恒的王，基督，那才是首要的事。我想知道我国家的情况，我对他感兴趣，我是个美国人，我对我的国家感兴趣，但弟兄，让他成为第二位，我的神是第一位，是的先生。但关键是他们接受国家和世界上的事，谁将跟某个电影明星一起演这个剧本。但今天很多人，许多人，教会的会员，五旬节派的信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电影明星的生活，却不能够告诉你圣经的生活。更多的孩子可以告诉你关于戴维克罗克特或硝烟味些人的情况，却不能够告诉你耶稣基督的事，是因为他们在家里教的就是这些。那还讲青少年犯罪是父母犯罪，还有教会犯罪，绝对是的。神职人员犯罪，传讲神的道，神与教会同工，神迹随着，正是神的道。亚拉尼亚和撒弗拉在教会里边生活，站在教会里边却从未大声说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是教会里边最大的捐款人。那某个有好工作的亚拉尼亚可以一年投入5000美元，那他可以喝酒抽烟赌博犯奸，也有同学担任执事。弟兄，我告诉你，当神的灵进入教会时，圣灵会把那东西撕开扯掉，像他那次去圣殿时所做的。那兑换银钱呢？爱宴乐超过爱神，不解怨号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我正在引述圣经提摩太前书3章。那当你看到那些事发生，知道我们生活的时刻，那教会本该真诚才是，然而他们有的却只是传说。那你去市场或今晚去吃晚饭，那他们给你端出一碗汤，里面有一只大蜘蛛，哦，你简直就想要起诉这家店。当然了，那只苍蝇在里面，那你会叫女服务员来使劲的冲他叫嚷，然而你却走来走去接受人造的神学，把他往喉咙里面塞，加入教会，你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他们重生后，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瞧，这是耶稣说的话，把区别的标志带给教会，复活永生基督的神迹骑士活在教会里。今天他们却不想要，但那个女王想要，她想知道的第一件事，那是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她查考了所有的经文，后来她说，我要做另一件事，我是女王，那如果那信息是对的，我就要支持她。她让骆驼装满了黄金、墨药、乳香、各种昂贵的服饰等等。他说，如果这是对的，如果神是真实的神，我就要把我所侍奉的东西进行到底，要用我所有的一切来支持他。那这就是态度。那听着，神关心的不是你的钱，但他想要你用整个人来支持他。他要的不是你钱财的十分之一，他要的是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见证和你整个人，交在他手里，让他能够控制你。他想要做你的主，不只是你的救主，而是你的主，所有者管理你。那他说，如果那是对的，我就要支持你，那如果不对，我可以把钱再带回家。那对许多听到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很合理的事。今天我也这么认为，他们支持各种的节目，而正是这些的东西在谴责你。是的，出去支持电台传道人等等，那我不是在谴责那个，我没有电台节目，也不打算有。那可以上电视吗？肯定可以，拥有房屋、教堂等等。我谴责的拒绝这种东西，我要谦卑，我要待到一个地步，要知道我到哪里都能够去，在任何的情况下去神带领我去了任何地方传讲，没有附带条件，什么也没有，只是自由的做和说圣灵要说的话。那是我的动机。谢了先生，是守住那个被主的灵引导。那我说必须一天赚10000美元的会怎么样呢？我必须一天赚1000美元的会怎么样呢？因为我还能来克拉玛斯福尔斯吗？肯定不能了，我就来不了了。那当然，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只要够养活我的孩子就够了。想看过这点，所以只需要这些。那就是这样，那无需支持或类似的东西。我相信神赐给传道人电台、电视节目，我全心相信那个，但他没有给我。那问题是，那如果你在支持正确的事儿，为什么你要支持那些谴责五旬节、神的医治、圣灵的大能并取笑他的东西呢？那你转过来让自己的传道人在电台上面挨饿，不得不切断他的节目去支持那样的东西。 我不明白，我知道成千上万的人这么做，那我完全支持我所相信的和我所认为的，那我会尽一切的重视的，直到我死。薛立先生不但用我的钱、我的魂、我的精力、我的见证、我的出席，那我所能做的一切，我要支持他。这女王有同样的想法，难怪她要站在末日定今天这世代的罪。薛立他要用他的一切来支持，他把黄金灯都装在骆驼上。那另外一个，他必须走很长的路，才能够听见这个被谈论很多的人。那他必须穿越撒哈拉沙漠。那你知道穿越沙漠需要多久吗？需要大约3个月90天。他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卡迪拉克车来的，不，他骑着骆驼来的。是的，难怪他要定这个世代的罪。人们甚至不愿走过街来听一篇像这样的信息，看神的灵运行和行神迹。他们会坐在前院里被批评，去一些的地方谴责。女王却骑着骆驼从地极而来，那就必须得夜间旅行。那再者，看看在路上有什么。于是玛丽的子孙当时在沙漠里，他们是强盗。女王带着所有的钱穿过沙漠，那只有几个士兵带着一些的使女来做保镖，那4、5个太监设立在他的周围。拿了伯尔骑着一大队跑得飞快的马穿行那里，那经过沙漠可以夺走女王所有的东西，杀掉他，让他们沉尸沙漠。那但你知道有一件事吗？那但你心里对神有的饥渴，甚至危险也不能够挡住你的路，你会继续前进，继续的攀登，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继续前进，女王继续前行，她从未想到过死亡。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对神饥渴，魔鬼会尽他所能放各种的障碍在你的路上，但基督会把他们从路上挪开。只要你行在光明中，如同主在光中，继续前进，神必为你开路。这应许了这么做，他必这么做。是的，女王动身了，她和骆驼打了包，把所有的礼物放在上面，她开始穿越沙漠，也许是夜间旅行。那白天太热了，撒哈拉沙漠直射的阳光几乎把你的骨头上的肉都烤掉了。那她穿过沙漠，为什么？那一天又一天，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骑着这些骆驼穿越沙漠旅行，从一片绿洲到另一片绿洲，渴望得到水。他干的舌头都伸到了外面，嘴唇都焦干，所有的人走着随时可能遭到抢劫或杀害，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上路了。要看这件事到底对不对，那想一想，在这座城里，想想今天的人，当人们看到大的神迹奇事发生，这个地方本该挤满了人，那院子里边站满了人们，手举在空中赞美神才是。神迹奇事，圣经应验，复活的神迹给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他们会这么做吗？难怪耶稣说女王在末日要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我们发现，那最后他安全到达了城门口。等他到了之后，那记住，那许多人将来要走进聚会中，那如果他们要看神的某件神迹行出来或正在行出来，他们会说啊，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那我要走进去坐下来。那如果那传道人说一件我不同意或我教会不同意的事，我立马起身走人。这表明的是无知。是的，这一开始就表明那人没有教养。那女王进来不是留下来看牧师是否会说些什么，那所罗门牧师说一件或者教会不同意的事，那他知道他的教会不同意，但他进来坐下，拿起圣经，一直留到无论怎么样他被说服了为止。那这才是做事的方式，拿起宣称是属神的事，用圣经来试验他们，看他们符不符合圣经。如果他们符合圣经的，就是对的。那这个时候他进来了，他卸下骆驼上所有的包裹，在王宫院子外直搭帐篷，他一直留到他进府了。我真希望美国人能有同样的想法。我不在乎牧师说什么，约翰杰克逊说什么，或我的宗派说什么，我要一直留到我完全确信他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要把它跟圣经逐字逐句逐页的比较，我要看它对不对。女王一直留到她幸福的位置，那这样她就知道了。那我们来看她的第一个早上。那我听见所有的赞美诗在歌唱，那铃响了，所罗门来到讲台上，那到她的审判座，她的宝座上，那所罗门牧师坐下来，那教会唱赞美诗，号角吹响，那乐器弹奏，所有的会众聚起。我能看见的女王在后面找到座位，我说现在我要留意看发生什么事。那有人上来，首先你知道，那女王说，那我要看看对不对。她留意看， 他说我已经听说这位神是行这些事的神，我要看神的灵在不在这人的里面，那他的这个仆人里面。那当第一个人上去，所罗门带着他的辨别的大能完全的辨明了，告诉了他。女王开始心跳加速，那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的事情发生了。然后这么说，那当然他没有，那我们就说吧，那他有一张祷告卡，但是很久都没有被叫到。那不久轮到他去了所罗门的面前，圣经说没有任何的事儿向所罗门隐藏，他把女王想知道的一切都揭示给了他，他告诉了女王。那当女王看见这事儿，他说呢，我看到他在别人身上运行，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能不能运行，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的是对的，那我已经做出了牺牲，走了很长的路，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要起来看他在不在我身上运行。所以他上去，所罗门把一切的事儿都告诉了他，圣经说没有一件事儿向所罗门隐藏。借着辨明的灵，神的恩赐，所罗门辨明了他要告诉女王的一切的事儿。那这样女王满足到如此的程度，她把所有的礼物都给了教会，给了这事业。她站着，这是她说的话，她说跟你在一起，与你站在一起，不断服侍你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的眼睛经常看见这事。那不但那民是有福的，还有那些天天看见这事发生的人也是有福的。那些陪同你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一次又一次看见这些事儿成就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多么的有福！他看见了一切的荣耀，那还有神，他成了一个皈依者。耶稣说他要站在末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来听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朋友们，让我今天下午对你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自己在这里，神的代理，复活的耶稣在圣灵的形式里，神差遣的回来住在他的教会中，与我们同在运行，来祝福我们，将他的同在赐给我们，做他所做的事。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巴不得我们能够抓住。那什么使了这个女王，那在结束时我要说一下现在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事情。他之所以这么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东西，那一件真实的事，他看见了一件人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事，那是超自然的。他看见了一件他知道是真实的事。那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一个故事，是事实。那大家都知道我打猎，那我打猎的，我妈妈是半个切诺基印第安人。那我爱印第安人，我爱打猎，我悔改信主，从未把打猎从我身上拿走。那我在非洲、亚洲各个地方打过猎，我不是个杀手，那我是个猎人。那所以我喜欢，我是个自然保护主义者，在印第安纳州当了几年，那七年的自然保护官员。我相信要保护猎物啊，我相信的。那在林子里，那想要独处，那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我常在北方的树林里打猎，那去独处。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从那儿来的，我能听见风刮过树林，那看到树死了又活过来，看到花儿在秋天掉落，那春天又出现，那我知道某个地方有一位神。那我看到树浆在树里面，那九月啊，八月或者说九月，那还没有冷风吹到树的时候，冷风还没有吹到树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树浆流到了树根里躲避冬天。那如果树浆不下去，树就会在冬天死亡，来年春天树浆又上来结出苹果，那结果子是什么智力让树浆流到树根呢？那告诉我，把水放在桶里挂在树根的顶上，看它会不会流到杆子的底部。当然不会了，肯定不会的。有个智力使树浆流下去，那神在各处的自然界里边，在自然界运行，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我常跟一个叫伯特·考尔的人打猎，那我妻子熟悉的，那我们上树林里去打猎，他是跟我一起打猎的最好的猎人之一。那他有一部分印第安的血统，那你绝不用担心他走丢，他会找到家的。那他没问题的，知道他的位置，他是个神枪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枪手之一。有时候你在林子里领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会在哪里离开的，那必须得一直注意他，寻找的会在某处迷路了，但伯特却不会，那只管由他去，他没问题的。我们都爱打猎，我们知道对方，那他是个好人，却是我一生里边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这家伙很凶残冷酷，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冷酷的人。那他常常射杀右路， 这些二人我感觉不好。那他射杀你知道右路就是小路，那你们俄勒冈人知道他们是什么。那他射杀右路只是这样，那杀右路没问题，那亚伯拉罕杀了牛犊拿给神吃，是的，杀右路没有问题，如果法律说可以杀的话，那他们是自然保护主义者，那他们知道什么是可以杀什么不可以。但如果那但不要因为凶残就射杀一群的右路，那那是凶残。那所以呢，那一天我上去见他，那我们要去打猎，他发明了某种的小口哨，那吹起来好像一只右鹿在叫妈妈。我想，我说伯特，你不会使用那个吧？他说传导员你太胆小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呗。我说伯特不要那么做。他说啊，走吧，你们传导员就是这样，你太胆小了，走吧。那天早上我们去打猎，那狩猎的季节已经开始很久了，那鹿都害怕了，因为第一声枪响，他们就躲到上面去。那因为有很多人打猎。我们总是带一块三明治和满满一保温瓶的热巧克力，那因为它有营养，能让身体快速的暖和起来。那如果你不小心伤了自己什么的，那都有应急的作用。那鹿都非常的害怕，我们大约天亮就起身，那一直走到大约11点，那根本没看了一点踪迹。那地上有大约8到10英寸厚的雪，那是个被人追踪的天气。我们一路走过一大片山毛榉，走过有宽叶林的地方，那到了另一片桦树林等等，那常青树那里，那什么也没看见，一点踪迹都没有。我们造了一个大约这个会堂礼堂大小的空旷地，那伯特就像这样蹲下去，那开始伸手到衬衫里边，我以为他要拿午餐吃，那我们要吃午餐，那通常我们会在中午分开，那一个走这边一个走那边，晚上我们回到营地，那伸手到这里面，那我开始放下枪，那开始拿午餐吃，在那掏出来吃，他拿出了这个小哨子，他抬头用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我想伯特你不会那么做吧。那他拿起了一个小哨子吹了起来，声音就像一头幼鹿一样，你听过他们那在叫妈妈。他吹响了这个哨子，抬头看我，那有点笑的样子。那令我惊讶的是，在空旷地的对面，一只漂亮的大母鹿站了起来。哦，这是一只漂亮的动物。那看到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那双大的耳朵竖着，我看着母鹿，它是什么？它是位母亲。瞧，一只幼崽遇到了麻烦，母鹿开始四处的张望。那幼崽在哪里？那他又抬头那样看着我，我说那反正他要这么做呢。我看见他把 DR3006 的枪栓往后拉，这是个神枪手。他又吹响了哨子，母鹿竖起了一双大耳朵。那母鹿在狩猎的季节白天的那个时候那么做，那完全是反常的事儿。那他走到空旷地四处张望，寻找了幼崽，看他在哪儿。那波特开始抬头时，那母鹿看见了他。那通常他们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受惊，那你明白的，那他们会害怕跑掉，但这个母鹿却没有，他竖起那双大耳朵，棕色的大眼睛像那样看着猎人帽子出现的地方。我看见伯特端起那把步枪，用准星瞄准了母鹿忠诚的心脏。我想伯特你怎么能够那么干呢？你怎么能够杀死正在寻找幼崽的母亲呢？那我跟他谈过主，他只是取笑我。我说伯特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你怎么能够杀死那可怜的母亲呢？那母鹿不是伪君子，他不是在做作，他是真实的，他生来就是那样的，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个母亲，幼崽遇到了麻烦，他是个母亲，他里面的本能，母亲的本能走出来面对那只枪，知道他要死了，但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要找到他的幼崽，幼崽处在了患难中，他没有做作。我看见伯特端起枪托，哦，他的准星瞄准了那颗心脏，我想大约一秒钟之后，他就要打穿那母鹿忠诚的心脏，那颗180格令的大子弹要从那里穿过，我想他会炸出一个蘑菇状的坑来。我想他要把母鹿的忠诚的心脏打穿了，他怎么能那么残忍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转过头里边心里说，主神的，请帮助他，不要让他那么做，看看那真实母性的展示，要看看那真实的东西。那母鹿走出来，他不是伪君子，不像许多的教会会员那么做作，装得像个基督徒。当摊牌的时候到了，他们却以此为耻。母鹿带着真实的东西走了出来，他站在那儿准备迎接死亡，因为什么？在他里面是个母亲，幼崽处在了患难里。我正在祷告说，主啊，不要让他那么做。我等啊等啊，枪没有响，我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转过身来看，见他的枪管像这样，他镇定的神经被打破了。伯特拿起枪丢在地上，我像这样蹲在一堆雪堆上，他揪住我的裤管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领我归向你所谈论的主耶稣吧。那什么？ 他们若闭口不言，这些石头马上呼喊起来，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见了他在许多传道人或基督徒身上所见不到的东西，他在那母鹿身上看到了忠诚非常真实的东西。那母鹿对他讲了一篇最好的道，是任何传道人都讲不了的。母鹿有些真实的东西，他可以摸得到，知道那是真正的母性。那如果真正的母性，就有一位真实的神，就有真正的救恩。在那雪地上，我带领他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他现在是第一进信会教会的执事了，一个忠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神呢，让我们真实，不要让我们有某种宗教的形式，让我们有些真实的东西，让我们能看到神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要问你们一个真诚的问题，因为你们很清楚，我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不是演说家，我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我心里有些真实的东西。我找到了一位基督，我对他的意就跟幼鹿对母鹿一样，他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随时准备舍去自己的生命。30年前我把生命献给了主，现在随着我的日子越来越虚弱，他每天越来越甜蜜，我老了。今天下午这里有没有来个人，那或者我应该说有多少人想在他们的心里得到真实的记录，像这母鹿对他的幼崽所做的？你想要那种的真实吗？当你低头时，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现在要基督把那么多对他的真爱放在我的心里，好像母鹿对待他的幼崽那种的爱一样。你愿意举手来说，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底下的这个年轻人。那楼上的上面有人说：伯兰弟兄，你祷告时请纪念我们。神祝福上面的你，肯定神看见你的手，不管你在哪儿。神祝福坐在这里轮椅上的这位姐妹，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也许这是一位母亲，那知道母性的意义，那你知道母性对那些孩子是多么的忠诚，让他对基督也是这样。主必赐给你，他必把他的灵赐给你，赐圣灵在你的心里。还有别人想要吗？只要举手，你说伯兰弟兄，那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的，当你那么做了，你就出死入生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神祝福你，我坐在这里的弟兄。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有别人吗？我们此时不想叫祭坛呼召，那我们只要求你举手祷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神祝福坐在这里这个年轻的黑人女士，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处在人生交叉路口的女孩。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这是个17岁流氓跳摇滚舞等等的年龄，你却为基督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愿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还有谁要说，弟兄在祷告里纪念我，当你祷告时愿神怜悯我们？神祝福你，我在这里的弟兄，还有在过道对面的弟兄。是的，神祝福你，在那后面的那个年轻的女孩。神祝福你，亲爱的，那小女孩神与你同在，太好了。好了，还有知道自己尚未得到那种爱的吗？你还不能向基督展示那种的忠诚，那你想要但你还没有爱，也许你属于教会，举手并不伤害你。那你说，伯兰弟兄，我爱得到他，我喜欢心里对基督有那种的感觉。神祝福坐在这里的这个小女孩，我想心里对基督有感觉，好像母鹿对待他的幼崽的那种的感觉，你愿意吗？当一个内心残忍的人。神祝福那边的你，摔着在右边，我看见你的先生，神与你同在，我肯定神看见了。若神不知道，甚至没有一只麻雀会掉落在地上。当你的手举起时，神知道你的手，他知道你心里的渴望，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祷告前还有谁吗？好的，神祝福你，先生。是的，神祝福后面的你。是的，神看见了你。那我只是等一会儿，也许还有人要举手的。那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举起的手，我向你保证，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也许躺在某处的公路上流血，那听见救护车过来，血从你的血管里边流出来，你知道你完了，那你会记得你举了手，你愿意吗？我们结束前还有人吗？好的，让我们祷告。我们只是称颂着天父，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听那智慧， 求你仆人所罗门身上变明的灵。当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在地上时，他告诉他们，他们在他们的世代谴责了所罗门世代所珍惜的东西。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的世代多么的繁荣，又怎么在耶稣的世代被污染？然而他比所罗门更大。佛今天是一个比你以肉身在地上造访我们时更伟大的日子，因为在当时真正的赎罪祭还没有献上，神住在一个人的里面，那是他的儿子耶稣。现在赎罪祭献上之后，整个被赎的教会可以拥抱神，神可以进到教会的怀抱中。圣灵，那你说你们说话干犯人子，罪还可得赦免。他们称你别西卜，因为你在辨明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应该知道那是神的灵，这灵在所罗门的身上，在众先知的身上，在你里面成为了丰盛。然而他们毁谤你，给你叫恶名，称圣灵的工作是魔鬼。你说我赦免你们这事，但当圣灵来了，你们说话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圣灵在你里面之后，后来降在了教会身上，今天比当时更大，因为你的生命被了圣灵给个工作盖了印，并把它带给了教会。然而一句话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今天他在这里是可爱的圣灵，这位基督站在我们中间，行着所行同样的事儿。末日他在这里行这些的事儿，一切都符合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在这里。父神，我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今天主啊，我祈求那些举手的人，每个都认出发生在我的好朋友伯特，那现在是你的仆人身上的这件简单的小事。这事怎么把一个内心残忍的人，那似乎你在那个地区，那没有人能做这事儿。我自己也不能带领他归向你，但他在那头的母鹿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东西，超过他在我或其他任何人身上所看到的。但神在那里借这一头母鹿显明给他看，母鹿带领他归向了你。主要祝福他忠诚的魂。今天我祈求借着讲这个简单的故事，许多人举起了手，主要把他们渴望的赐给他们，愿他们借着简易的信心伸出手来抓住神的宝座，说出啊，从今晚里把神圣灵的膏油倒在我的心里，那样他们就会准备为基督而死，在他们的工作间里，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组织里展示主的爱和忠诚，不管是在哪儿。主啊，求你应允，我现在把他们交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爱他吗？那让我们来唱一段，来唱一段我喜爱的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当我们唱这歌时，那等一下我们要举行医治侍奉，那会说为病人祷告的侍奉。那现在我们来唱，那请举手，好的弟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我们再哼一遍，那这些群混杂的会众，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让我们甜美的握住坐你旁边巨人的手，说神祝福你弟兄或姐妹。我们再唱一遍，我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 在各个他那现在信息结束了，只要在灵里敬拜中，保罗说我要唱歌要在灵里唱，我敬拜要在灵里敬拜。先爱我你们不爱的圣灵的甜美吗？我爱他，全心真实的意思，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他，主太真实了，不是吗？在我们心里边太真实了，太好了，充满怜悯。主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现在我们要叫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那在这可爱的高下，那道有没有像冲洗了你？那使你感觉良好清洁，那多少有那样的感觉，就像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离去。全人罪行，离去全人罪行，离去全人罪行。有一全员，你们不高兴吗？罪人只要投身。此权离去全人罪行，那同样的灵敬拜。那边儿，你发祷告卡了吗？有没有发？多少？50到100？你们在这场聚会上发了哪些？神会医治是吗？那你折断了手臂，你不是去医生那儿说医治我的手臂？你说医生，那请你给我接上手臂，神来医治他。你说医生，我得了阑尾炎，那把它切除掉。医生没有医治你，他只是切除了阑尾，他不能够建造组织。神建造组织，对吗？神做医治的工作，神做医治的工作，不是医生。那 Billy， 那边女士有祷告卡吗？那你这，那让他坐在那儿。那等一下，那我要带他上这里来。那为他祷告，那说什么？好的，刚才有人坐在这里，他仍然坐在这里。好的，那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一下。主啊，现在时候临近了，有件事必须要成就。我尽我所知道的真诚的讲出了你这个恩典和怜悯的潜意的信息。那我想那时间会更早，那么就带那4个、5个或10个人上来，那你赐下辨明的灵。但主啊，那似乎人们那宁愿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所以说也许那是今天下午你建造什么信心的方式。如果是的父啊，我要祈求你用圣灵大大的恩膏我，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不只是经过他们的朋友那和弟兄，但愿他们知道站在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是主耶稣证实他所写的一切话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赐给会众信心相信， 父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直到一生，免得耶稣他翻眼与人有心，请你起来听耶稣指甲音，天使在唱，至尊名人间无双，至美可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亲爱的，这是一场像这样的聚会，那我在跟我坐在那里的妻子说话。那天晚上他们都像这样在印加纳州的福特维恩，大多数人是德美浸礼会的，阿门派的，门诺派的。那后面有个小姐妹想要寻求圣灵，那她我永远忘不了，她扎着美丽白色的长发，她穿着白裙子，那正在祷告。那他们把一个残疾的孩子带给我，那我把小孩子抱在怀里，那对母亲说，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这孩子吗？他说，我相信先生。那就在这时，那我为小孩祷告，我开始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把孩子放下来，孩子就开始在地板上跑，那母亲晕倒了，人们开始尖叫，那个女孩领受了圣灵，从钢琴边跳了起来，她的头发垂了下来，那钢琴继续弹奏着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那几百个人站在那里观看那些象牙的琴键在跳动，至大一生现今可敬，祭坛满了人，过道上下都满了人，哭泣叫喊，那些分属门诺派阿门派等等的人归向了主耶稣。我甚至不能再祷告了，他们只是向神呼求怜悯，他们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好的，那没有辨明的事，那这里有多少人看见过辨明的事？知道辨明的情况请举手，请举手。好的，那你知道这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要为这对立的所有人祷告呢，我做不了这事。但是哦，那个小孩那儿还都能够看到了孩子的脸，是你的孩子吗，姐妹？哦，太可怜了，到这里来一下。那我肯定你们都会原谅我的，让我们找出那是什么好吗？那看看那是不是圣灵？那这会帮助你吗？会帮助你们？会帮助到会众吗？那我说到弗雷维恩那个小男孩的故事，然后说到这个孩子，那你看着我。那我没有说，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就像彼得和约翰绕过美门，对残疾的老人说：“你看我们，那看我们，那是指注意我所说的话，那留意。”这孩子有件事发生了，如果圣灵能够告诉我有关的事，那就会帮助你的信心相信主使孩子痊愈吗？那我知道，那我也会去到那种的地步，那不就前我在这里讲过了。我想知道越过彼岸的事，那我有了个经历，我打算这个星期某个时候跟教会讲一下发生的事。那你知道女士，我能够帮助那孩子却不肯帮，我就不配站在这圣经的后面。是的先生，我就是个骗子，我甚至不该被允许来到讲台的后面。但如果我能够帮助他，我会帮的。但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儿，如果耶稣穿着他赐给我的这套衣服站在这儿，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告诉你，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已经赎买了那孩子的医治。那这些神职员可以告诉你的是真理，对不对弟兄们？他赎买了。如果主站在这里，你说主耶稣，你愿意医治我的孩子吗？让他痊愈，主啊，我爱你。如果你医治我的孩子，我要抚养孩子来服侍你。那也许孩子烧伤了自己，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如果你医治我的孩子，我答应我要抚养孩子来服侍你。主会说，我的女儿，我已经在哥哥他医治了你的孩子。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主再那么说呢？那他会像他在地上是一样的形式，他会说话像摸了他衣裳的妇人一样，那像类似的事。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告诉你孩子的情况，那会帮助你相信这不是你的弟兄，而是主耶稣在这里，对吗？多少人知道这点？好的，愿主帮助。是的，姐妹，对孩子，不，他不是烧伤，那看上去是，但不是，那是某次治疗的后果，医生为孩子尽了他们所能的，但那是某种肿瘤的问题，好像血细胞都聚集在一起，你已经带着去看了好几个医生了，他们拒绝了，那他们说对他无能为力了，但你不相信那个，你相信神会让你的孩子痊愈，是的，那是真的，你不是本地人，不，你相信你能带孩子回到尤金，孩子会好了，神必使他痊愈吗？那你全心相信神必使孩子痊愈吗？让我们祷告，请低头。我们的天父，在哥哥他的光中，在圣灵的同在中，我谴责对着孩子行了这事的魔鬼。你向医生隐藏了，但你向神隐藏不了，从这孩子身上出来，让这孩子痊愈。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命令你，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你再也不能污秽这孩子了。阿们。那现在你一点不要疑惑，那东西会离开孩子的脸，那他曾被认为是胎记，但不要，那只管去吧，相信孩子会好的。那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的一些会中的一些没有祷告卡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全心相信吗？那这样你们就知道圣灵在这里，要敬畏祷告。你坐在那里哭泣，你心里有一个人，对吗？也是个小孩子，他在波特兰住院，他脚步畸形，孩子明天要做手术，那是主如此说。你全心相信孩子会好了出来吗？阿们。他摸到了什么？什么？问问他，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他跟我完全是陌生人。如果是，请前后挥手，女士。小主说的每一点都是真的吗？如果是，请再挥手。如果那是事实，请站起来。这就是了。那你相信基督的同在在这里吗？那么现在全心的相信。你跟我一同祷告，我们在这里，那不能够淡言太久。那如果我们淡言的话，就，那你知道，那这样做需要很久。那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那人坐在那儿，手像这样举着，换了花粉热，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我不认识你，对吗？你也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但你有花粉热，那如果是，请举手。你接触到了什么？神的灵，现在去相信，特别离开你。花粉热不是疾病，那是鼻子的问题，那只要全心相信，特别离开你。如果你相信，你永远不会再有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告诉我，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是一样的？这绝对是一样的。你若能信，那就继续运行在会众中。那让我们开始，那大家帮助我祷告。先说，如果我不说一句话，只是那为你祷告，你会相信对吗？主耶稣，我谴责了身上的疾病，祈求他的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过来，那出去吧。你知道，我知道你有什么病对吗？如果不说一句话，只为你祷告，你会相信的。神经质已经离开你了，去吧。好了，赞美主，来全心的相信的姐妹，你晓得主知道你的一切。但如果只按手在你身上，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我们一起那过来，佛按手在你身上，奉耶稣的名，愿他康复。阿们。现在就感谢主，就像病情结束了一样，离开了。过来，亲爱的姐妹，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使你痊愈吗？来吧。天父，我祈求你从我姐妹身上除掉这污秽的东西， 愿他早上醒来时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父啊，请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去相信，姐妹不要疑惑，过来亲爱的弟兄，全心的相信。宝贵的主，我祈求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时，愿你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全心相信。你相信吗，弟兄？好的，现在过来，奉主耶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你不想一辈子都残疾对吗？你看清楚，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明白这个了。那每个人经过，那现在根本不可能隐藏。如果神不帮助你，关键很快就会抓住你。那神现在要帮助你，你相信吗？主神呢，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着魔鬼离开这妇人，让他得医治，阿们。要信心，你相信吗？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小王不能停在那，圣灵我很难不叫他们，那他们一上来看去好像你能够抓住，但你不能去到所有人那里。那同样的圣灵，你认为我相信什么？你相信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全心相信。那这里你是下一个要祷告的人吗？我认识你，神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关于你的事，你晓得我不知道，那你会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会帮助你们底下的人吗？好的，那你只要看着我，全心相信神会告诉我有关你会帮助你的事情。瞧，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知道你生命中的一件事，或你知道的类似的事，那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你是他的见证人。那我不认识你，那我也怀疑你是不是认识我，除非是借着在某个地方听我讲道。那但我不认识你，一点也不知道你。那如果我知道你的事儿，那必须得是圣灵揭示的，对吗？你的一个病是神经的问题，有属灵的问题，绝对是的。你身体的问题是肾脏，你只有一颗肾脏，另一颗没有了，是的。你心里有个负担，那是为你的丈夫。我说出他的情况可以吗？他喝酒，你正在为他祷告，那是主所说的，那是对的吗？那现在去相信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大家祷告，同样的圣灵在这里，每次都是一样的。神的，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着仇敌离开这孩子，阿们。你现在相信他会好吗，亲爱的姐妹？父神的，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来姐妹，那现在你晓得，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那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知道有多少？那你有什么病的？那底下有多少人患有神经的问题，精神紧张，那感到不安的请举手。瞧这里，瞧看，跟你的病一样。那如果你站在这里能得医治，他们在底下也能得医治，对吗？所以如果你相信主耶稣的同在在这里，你就能够得医治，你相信吗？那么去吧，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只要相信我已经告诉你的真理。那如果我告诉你你刚才在下面举手你已经得了医治，那你会相信我吗？好的，那你已经得了医治。那当你在那里接受主耶稣时，他当时就看过这事，神祝福你。好的，你患有心脏病，是的，底下许多人患有心脏病的。但你相信耶稣基督医治的所住的心吗？那过来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心脏病得医治，阿们。却不现在全心的相信，过来亲爱的弟兄，要相信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却不弟兄，现在什么都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愿他去得痊愈，阿们。过来相信。好的，先生，你想要去吃晚饭，那你感到病好了吗？那么去吃晚饭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为什么只是便名呢？那记住朋友们，便名并不医治人，便名只是行医治的，是便名的声音，瞧便名的那个声音，你相信吗？坐在后面这排末端的这个人，你的眼睛、喉咙、耳朵都有问题，你相信神是你痊愈吗？那是衬衫上有像这样的条纹，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是东西刚才淋到了你，对吗？那光出现在你头上，那正是你的问题。如果事情举手，好了，回家得痊愈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我从未见过这个男人， 那多少人知道呢？正是妇人摸了耶稣衣裳时，耶稣往人群里边所看到的。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那妇人痊愈了。瞧，圣经是不是说的，此时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他是不是一样的神？那当西门走到他面前时，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那是知道了名字的同样的什么？你相信他知道同样的事儿能行同样的事吗？你相信他知道你的病吗？那他知道，他说他看出他们的意念，这不只是看出他们的意念，还说他们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乔做的比那个更大，揭露罪。多少人见过这揭露罪，把罪叫出来，那告诉男人是捉他们同居的女人等等。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事发生，你最好再来讲台前把它纠正过来。那他确实会这么做的。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现在请举手，我看到那事情成就的。那请在各处举手，当然会的，那是完全的，那是神。有时候人们拥有的信心比他们所认为有的更多，那你想要使自己有信心，不要那么做，只要谦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的光仍然在他周围，那这光使他惊讶，他有那么大的信心，是的。但是他刚才，对不对先生？如果是请举手，那是在底下得了一阵，是的。那这让你惊讶，那你不认为自己有，但他就是那么简单，只要相信。那这里那有个人站在这里，我不认识你，是的，我想你也不认识我，神知道你，那你知道我只是在会众中看见的，类似这样，但不是这个。那你认为神，如果神告诉你在这里的目的，那或别的什么事，那会使你有很多信心相信吗？那会使你，那可能使你拥有信心。好的，那如果我告诉你，你来这里要把头上的这个小肿块切除，那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那会众可能说，肯定的，不然弟兄，那你再看着的。好了，如果这是耶稣基督的灵，他必知道这个人。那我要跟你接触一下，是的。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一座叫做莱克维尔的城市，对吗？他们叫你比尔，是吗？那如果是请举手，现在你有信心吗？取得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有信心。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个患病的小孩，当我们为这小孩祷告时，我们都低头，那不需要说什么。那你知道，你相信神必接过这小孩，从他身上除掉这个吗？让他痊愈吗？主，我按手在他身上，奉主耶稣的名谴责对孩子做了这恶事的魔鬼，愿孩子这个星期回去来显示那妈妈指出小孩子身上发生的事，奉耶稣的名我将他交托给神的手。阿们。神祝福的姐妹，这个星期我要听到了孩子的好消息。那过来小家伙，主耶稣祝福这小家伙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切都结束了，都结束了。那过来亲爱的姐妹，我们的天父，我继续地祝福这妇人医治她，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要有信心，带着孩子过来，你相信神能使得痊愈吗？我们的天父，我抱着这个小孩子祈求全能的神的能力，如果不是因为你，那我祈求你让这小孩子得医治，什么知道你是神。愿这孩子在下个星期这系列的聚会结束前回到这会众中来显明神已经医治了他，他的腿痊愈了，他又能走路了。哦，你这做了这事的魔鬼，我靠神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命令你离开这孩子，主的同在在这里，愿神的力量取代这支架，孩子一生必在神圣灵的大能下行走。阿们。先生会那样吗？会的。神祝福你，你被得到所求的。我把孩子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的医治。好的，你是下一位吗？那是整个队列了吗？那年轻人，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俩。如果主告诉我你在这的目的，你会相信吗？会吗？那会促使你相信吗？你会相信。好的，那会帮助多少的会众？会帮助的。你有一些很奇怪的事，那是你是那里实际上很紧张不安，神经上的问题，你从很远来接受祷告。你不是，你其实不是美国人，你是德国人，你来自德国，你来这儿接受祷告， 我看见你到了吉普逊维尔，我不在，你从德国一路来这里找我为你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打发你回到德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你相信我吗？我把那恶鬼从这俩人身上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愿他回到他的家人那里成为健康的人。当我回到德国举行聚会时，主要愿这年轻人成为一个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得医治了，回到家好了吧。Auf Wiedersehen。赞美主。你相信吗？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你怎么样呢？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如果我能让你从那轮椅上面出来的，我会那么做的，但我做不了。但神能做这事。如果神能向我揭示你坐在那儿是为了什么，你愿意把我当作主的先知来顺从吗？癌症正在吞噬你的肠胃，你愿意把我当作主的先知来顺从吗？你坐在那儿就会死了，你哪里也不能去，那你可能虚弱，力气不够，但是